请收听有声书，倾听观音子民的心声。陈真著，台湾学艺出版社出版，由学艺出版社授权，西藏之声制作，自阳播讲。
宁可饿死，也不舍弃修行。1959年逃离甘丹寺时，我是39岁，今年我是96岁。拉萨沦陷时，我和一些师兄弟刚刚结束绿度母闭关，三大寺的僧人都逃的逃，被抓的被抓，被杀的被杀。闭关的地方不是在寺院里，尊者那时已逃离。一位西藏妇女在门口哭，她说中国人来到甘丹寺抓了一些人，也伤了一些人，她要我们赶快逃。我们准备了2匹马，到了河边，中国军队离我们还有段距离，所以可以逃离开。我们沿着河走，有普通老百姓，有僧人，我感觉已远离危险。我们选择了一条不为人知的山路，一直走到印度边境。路过一家西藏大家族的大房子，山上有座寺院，夜间中国军队到了寺院，毁坏了寺院，但他们没有到这家人家。清晨日出之前我们上路了，后来军队也来到这户人家，向这家人开枪，也毁坏了房子，然后强奸妇女，拿走了东西。有些人幸运地逃脱了，有些人被杀或被抓。去印度边境的路上，我们有听到枪声，我们会注意听声音。1959年那年，没有很多人能逃出来，大部分的人走主要道路，危险很多，有些躲在森林，有些在路上饿死，他们没有逃出来，那是很危险的。我们因为走不同的路，所以才逃出来。当时军火是在较低的地方，而我们是躲在较高的地方。我们后来是从其他人口中得知当时的状况。三大寺的僧人有不少能逃出来的，从甘丹寺逃出来的人数较多，因为寺院在城郊，而色拉寺和哲蚌寺比较靠近军火，比较难逃出来。我们因为选择走较高的地方可以走出来，而走在较低的道路则难逃出来。有些就投降了，军队所到之处都会毁掉佛像和经书，并拿走屋内的家具，连房子周围的墙都被枪炮毁掉。我们失去了一切，他们拿走所有的食物，用很强硬的手段，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。如果有谁想留一点东西，他们就会被杀死，这是我听来的。他们破坏寺院时我不在西藏，后来我再回去时才听说的。到印度时我感到悲伤和担忧，我们是很匆忙地逃跑的。那年我是39岁，我们先去阿桑，那儿非常热，我们住了8个月之后，有些人选择去其他地方，有些去南部的西藏难民村，大部分的僧人去菩萨一起学习，大喇嘛和年纪大的僧人去北印度靠近莲花生大师圣地的莲花湖。印度政府给我们食物和零用钱，我们在菩萨住了14年，我们不需要工作，有的吃，因而我们全心继续学习，没有其他好想的，那是段好日子。我们学习连一天都不浪费。之后年纪大的需搬去南印度的西藏村，那儿很热，但我们必须去，如果不去就拿不到食物和零用钱。我想我已是出家人，如果为了生活而去西藏村，对我的修行和学习佛法是不利的，那是世间的生活。在北印度达兰沙拉那儿有尊者的2位老师在，如果我去那儿因为不认识任何人而饿死，那我也能接受。我决定不去西藏村，虽然有人给我们地方住，有老的，有年轻的，他们邀我们一起去。我想了想，认为如果去达兰萨拉就是冻死饿死也没有关系。他们去了西藏村，我则来到达兰萨拉，我身上只有穿的衣服，旧的鞋子，没有食物，一点点的钱。 去哪儿没有工作，也买不到东西，没有遇到任何人，我想只有躺下来等死。一位西藏老先生问我是哪里来的，我说莲花湖附近来的，我们必须去西藏村。但因为我是出家人，如果我能继续修行积福，所以我来到这儿。你有认识的人吗？我说没有认识的人。老人家像从梦中醒来一样，他说跟我走。他带我回他的家，他有个小店，是很好的人家，租了个房子，他有太太和上学的女儿。我这是第一次住在俗人家，他们问我很多问题。那时是11月冬天，将到，我们让你住在这儿，给你吃的，但我们必须出外卖毛衣。他们离开一阵子，留下吃的，后来才再回来。我并不感到饿。另外有一位西藏人，他请我教他读经文，累积福报的方法，所以我又搬去这位先生的家。他们是朴实的好人，他和他太太喜欢佛法，他们给我一间房子住，我可以做自己的功课，有时教他们诵经，没有其他事。有天我想这样下去也不好，该上山闭关。有天我趁着去户外上厕所时就上山了。山上有两位我认识的闭关的人，他们已在山上住了一段时间。我找到了一个小房子，有铁门，房子属于印度人，每个月的租金是7卢比。我留下来，但身上没有钱，但留下来很好。后来有人需要诵大藏经，但缺少唱诵的人，因而我诵大藏经诵了10个月。在法会结束后，有人告诉我不要再回山上去办公室。原来昆仑山的人需要有人诵大藏经，向尊者请求。尊者问是谁主唱大藏经的，他们说是我，因此尊者请我去。冬天闭关后，我就去昆仑山区诵大藏经，总共8个月。就这样，我今天还在这儿。以前有时只有很少的食物，有时3、4天没有吃的，我总是要留一点食物，因为不知什么时候没有吃的。米和豆子我会留一点，不然没有食物，没有糌粑。我有位好老师，是位仁波切，我们有幸能向他学习请教问题。那段时间食物还好，在山上就比较苦，只有饼干和水。慢慢情况有改善，我们现在很好。我在西藏出家的小寺庙后来被毁，没有重建。这是我回西藏时听说的，他们告诉我，当时中国人将经书放在地上，要他们从上面走过。